甚至理赔都不行。保险理赔必须等事故结束后才能进行。高位仍在向黑洞坠落中，事故还没有结束。永远也不会结束。这时，有一个女人提出法庭诉讼，要求世界科学院立刻停止对该黑洞样品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远距离观察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进一步的研究必然要对黑洞进行作用，比如让实验物体进入黑洞，这就要产生大量的辐射，还可能对世界附近的时空环境产生扰动。如果高位还活着，这就可能危害到他的生命。这女人并没有胜诉，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这个黑洞样品的研究还是终止了。光速二号也完全荒废，现在只能等待这个黑洞蒸发掉。据计算，这还需要半个世纪。不过现在我们知道，还是有一个女人爱上了高伟。可惜高伟一直不知道这事儿。后来，那个女人还常到这里来，用电波或中微子向黑洞发信息，甚至写了一幅大标语蒙到防护网上表达爱意。不知道下落中的高位能否看到，不过从他自己的参照系看，他已经穿过世界，进入极点。反正这事儿挺纠结的。诚心看着废墟的黑暗深处，那团悠悠的蓝光。他现在知道，那里可能有一个人，正在时间停滞的界面上永恒地坠落着。这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视角中，他还活着。在他自己的世界，他却已经死了。有多少奇怪的命运，又有多少不可想象的人生。他这时也感觉黑洞的幽光似乎真的传递出某种信息，更像一个人在眨眼了。诚心收回目光，感到心里如这太空中的废墟一样空荡荡的。他轻轻地对曹斌说：“
我们去新环城吧。”
岩体纪元11年，星环城。在接近星环城时，诚心和曹斌的太空艇遇到了联邦舰队的封锁线，有20多艘恒星级战舰分布在星环城周围，对这座城市实施的包围和封锁已经持续了2个星期。恒星级战舰本来也都堪称庞然大物，但与太空城相比就很小了， 像漂浮在一艘巨轮周围的小山板。封锁新环城的战舰是太阳系联邦舰队的大部分力量了。当两支三体舰队消失在茫茫太空，三体世界与人类再无联系后，新的来自外星的威胁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为抗击三体侵略而诞生的舰队国际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渐渐衰落，最后解体了。原属舰队国际的太阳系舰队归属太阳系联邦，这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世界政府控制人类武装力量的主体。现在维持庞大的太空舰队已没有必要，舰队的规模大大缩小。在掩体工程开始后，原有的100多艘恒星级战舰中的大部分都转为民用，拆除了武器和生态循环系统，担负着各个掩体行星间的工程运输。仅有30艘恒星级战舰在服役。60多年来，联邦也没有建造任何新的战舰，因为大型战舰成本高昂，2-3艘恒星级战舰的投资就相当一座大型太空城的基建费用。同时也不再需要新的战舰了，联邦舰队的主要力量都投入到了建设太阳系预警系统上。太空艇接到封锁线的命令，停止前进。一艘军方的巡逻艇向太空艇驶来，它体积很小，从远处只能看到推进器减速发出的光亮。驶得很近才看清艇身。巡逻艇与太空艇对接时，诚心看清了艇里坐着的几名军人。他们的军装与上一个时代相比变化很大，有复古倾向，太空特点减少了，带着很明显的陆战风格。但两艇对接后，过来的却是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他在失重状态的移动中仍保持着优雅沉稳的风度，在只能坐两人的狭小空间里并不显得局促。
您好，我是布莱尔，联邦总统特使，将与新环城市政府进行最后谈判。本来可以从舰上与你们通话的，但我还是尊重公元世纪的习惯，亲自来显得更郑重一些。
诚心看到政治家也变了，上一个时代的张扬和率真消失了，他们再次变得稳重、节制和彬彬有礼。
本来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对新环城全面封锁，任何人员不得进出，但我们知道来的是诚心博士。
特使对诚心点点头，
所以我们允许并协助您进入新环城，希望您运用自己的影响劝说城市政府放弃他们偏执的违法行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我这也是在转达联邦总统的意愿。
特使挥手打开一个信息窗口，太阳系联邦总统出现在画面上，他身后的办公室中立着一排掩体世界各大城市的旗帜，没有一面是诚心熟悉的，国家和国旗一起消失了。总统是一个长相平凡的亚洲人，脸上带着疲惫，他对诚心点头致意后说，
正如布莱尔特使所说，这是联邦政府的意愿。韦德先生亲口说过，最后的决定权在你。我们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但还是对你给予很大希望。 很高兴看到你还这么年轻。但就这件事而言，你真的是太年轻了。
总统的影像消失后，特使对程心说，
我知道您已经对局势有所了解，但还是想把情况再介绍一下，当然是从公正客观的角度。
程心注意到，无论是特使还是总统，致意和谈话都是只对自己，丝毫不理会曹彬的存在，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他的敌意。程心其实已经听曹彬详细讲述过有关情况，现在听特使的介绍，发现两者相差并不大。
在托马斯·韦德接管星环集团后，公司大规模参与掩体工程，在8年的时间里，规模扩大了10倍，成为世界经济巨头之一。但韦德本人并非卓越的企业家，要论公司经营，他可能连 IAA 都不如。这些发展都是由他重新创建的经营团队实现的。他对公司的经营并没有太多介入，也不感兴趣。相反，公司利润中很大的一部分都被他拿去从事光速飞船的事业了。掩体工程开始时，星环集团便着手建设星环城作为研究基地。之所以把城址选择在木星保护范围边缘的第二拉格朗日点，是为了省去城市推进器和位置维持的消耗。星环城是联邦政府管辖之外的唯一太空科学城。在星环城建设的中期，韦德又开始了被称为太阳系长城的环日加速器的建设。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星环集团在光速飞船的事业中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与公元世纪不同，自威慑纪元以来，大公司普遍介入基础科学研究。在新的经济体系中，基础研究能够带来巨大的利润，所以星环集团的行为也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星环集团制造光速飞船的最终目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在其从事的基础研究中，联邦政府抓不住法律上的把柄。但政府一直对星环集团存有戒心，曾对公司进行过多次调查。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星环集团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由于光速飞船和黑域计划在基础研究领域有很多的重叠，星环集团与世界科学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世界科学院黑洞项目的黑洞样品就是由星环集团的环日加速器生成的。但在6年前，星环集团突然宣布了研制曲率驱动飞船的计划，把自己的目标公开化。这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以后星环集团与联邦政府便摩擦不断。经过反复谈判，星环集团承诺，当曲率发动机进入实质性试验阶段时，试验基地将移至距太阳500个天文单位的外太空，以免发动机产生的航迹提前暴露地球文明的存在。但联邦政府则认为，研制光速飞船本身就是对联邦宪法和法律的粗暴践踏。光速飞船的出现带来的危险并不仅仅是航迹，它可能使掩体世界刚刚安定下来的社会生活又出现动荡，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联邦政府通过决议，由政府接管星环科学城和环日加速器，全面停止星环集团与曲率驱动有关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并对星环集团今后的活动进行严格监督。在这种情况下，
星环集团宣布星环城脱离太阳系联邦，独立，不再受联邦法律制约。于是太阳系联邦政府与星环集团间的冲突升级。对于星环城的独立声明，国际社会不以为然，认为它自不量力。其实在掩体纪元开始后，太空城市与联邦政府之间因各种原因导致的摩擦常常发生。在遥远的海王星和天王星群落，先后有过两座大型太空城，非洲二号和印度洋一号宣布过独立，但最后都不了了之。联邦舰队虽然与上个时代相比规模大大减小，但对于太空城仍占有绝对优势。按照联邦法律，城市不得拥有太空武装力量，只能建立有限的国民警卫队，完全不具备太空作战能力。掩体世界的经济高度一体化，任何一座太空城市都不可能承受两个月以上的封锁。在这一点上，我也无法理解韦德。曹斌说，他本是一个高瞻远瞩之人，每一步都深思熟虑，怎么竟贸然宣布独立？这种做法近乎弱智，这不是给联邦强行接管星环城提供口实吗？这时太空艇正在驶向星环城，特使已经离开，艇上只有程心和曹斌两人。前方的太空中出现一个环形的构造物，曹斌指令太空艇驶进它并减速。那个圆环光洁的金属表面把星光拉长成一道道光纹，也反映着太空艇变形的印象，让人不由得想起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在四维空间中见到的魔戒。太空艇悬停在环的旁边，程心目测了一下，环的直径大约200米，环箍约50米粗。这就是环日加速器，曹斌说，面色中带着明显的敬畏。
这么小？
哦，对不起，我说的不准确。这只是环日加速器的一个加速线圈，这种线圈有3200个，间距约150万千米，在木星轨道上环绕太阳一圈，被加速的粒子可不是在这个环里运行，而是从环中间穿过，被线圈产生的力场加速，飞向下一个线圈再被加速，可以这样绕太阳一圈或几圈。程心想了几秒钟后突然恍然大悟，之前程心听曹斌多次提到过环日加速器，在他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悬浮在太空中的一圈管道，它的长度肯定是惊人的，但要成为环绕太阳的长城，即使是在水星轨道之内也令人难以置信，那是另一个上帝工程了。现在程心突然悟出了一件事，在地球陆地上的加速器管道是为了让粒子在真空中运行，而在真空的太空中，粒子加速器是不需要管道的，被加速的粒子可以在太空中飞行，从一个加速线圈飞向另一个。程心不由得转头看线圈对着的另一个方向，下一个线圈在150万千米之外，
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四五倍，看不到的。这是真正的超级加速器，能把粒子加速到宇宙大爆炸时的创世能量。粒子的加速轨道附近是严禁航行的，但几年前一艘迷航的运输飞船误入加速航道，被已经加速的粒子束击中。超高能粒子击中飞船后产生高能刺激簇射，使飞船和它装载的上百万吨矿石瞬间气化。曹斌还告诉程心，环日加速器的总设计师是毕云峰。在这60多年中，他为这个工程工作了35年，其余的时间冬眠，去年刚刚苏醒，岁数比曹斌要老许多。但这老家伙是很幸运的，一个在公元世纪的地球上造加速器的人，3个世纪后又造了一个环绕太阳的加速器。人生如此，也是很成功了。不过，这老头很偏激，狂热地支持新环城独立。反对光速飞船的力量，主要来自公众和政界，而支持者则大部分来自科学界。新环城成为向往光速宇宙飞行的科学家心中的圣地，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学者。即使联邦体制内的科学家明里暗里也与新环集团有着大量的合作，这使得新环集团在基础研究的许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太空艇离开线圈继续飞行，新环城已经近在眼前。这座太空城采用少见的轮辐形结构，城市像一个在太空中旋转的大轮子。这种构型结构强度高，但内部空间不够开阔，缺少世界感。有评论说，新环城不需要世界感，对于这里的人来说，他们的世界是整个星空。太空艇从巨轮的轴心进入，要通过一条长达8000米的辐条才能进入城市。这是轮辐构型的太空城最不方便的地方。程心想起了60多年前在地球的太空电梯终端站的经历，想起了那个像旧火车站一样的终端大厅。但这里给他的感觉完全不同。新环城的规模是终端站的10多倍，内部很宽阔，也没有那种陈旧感。在辐条通道中的升降梯上，重力渐渐出现。当达到1G 时，他们进入了城市。这座太空科学城由3部分构成：新环科学院、新环工程院和环日加速器控制中心。城市实际上是一条长达30多千米的环形大隧道，确实没有整体中空构型的太空城那种广阔的空间感，但也并不觉得狭窄。城市里看不到机动车，人们都骑着自行车出行，路边停放着许多自行车供人们取用。但是前来接程心和曹斌的是一辆很小的敞篷机动车。由于大环中的重力只有1个方向，所以城市只能建在环的一侧，另一侧则成为天空，投射着蓝天白云的全息影像，这多少弥补了一些世界感的不足。有一群鸟鸣叫着飞过，程心注意到它们不是影像，是真的。在这里
诚心感觉到一种在其他太空城中没有的舒适感。这里的植被很丰富，到处是树木和草坪，建筑都不高。科学院的建筑都是白色的，工程院是蓝色的，但风格各异。这些精致的小楼扮演在绿树丛中，使它有一种回到大学校园的感觉。诚心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地方，像是古代雅典一个神庙的废墟，在一个石块铸成的平台上，有几根断裂后长短不一的古希腊风格的大石柱，石柱上爬满了青藤，石柱中间有一座喷泉，在阳光下哗哗地喷出清亮的水柱。有几个衣着休闲的男女，或靠在石柱上，或躺在喷泉旁边的草坪上，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似乎忘记了这座城市处于联邦舰队的包围之中。在废墟旁边的草坪中，有几座雕塑。诚心的目光突然被其中一个吸引住了，那是一把长剑，被一只套着盔甲的手握着，正从水中捞起一个星星组成的环。水不停地从星环上滴下去。诚心的记忆深处对这个形象有些印象，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在车上一直注视着那座雕塑消失。车在一幢蓝色的建筑旁停下，这是一个实验室，标有工程院基础技术021的字样。就在实验室门前的草坪上，诚心见到了韦德和碧云峰。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